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是在施恩浩荡中走向神。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施恩浩荡中走向神。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4年八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18年来，我深深地体悟到，我们的层层下走、世事轮回和返本归真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呵护看护下，都是沐浴在恩师的法光中。我们是走在施恩浩荡的成神路上，大穷空前绝后的幸运的生命。现向尊敬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我在大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旨在正视大法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得法真修实修，为助师正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将要得法前的近半年时间里，夜间我常常不能入眠，望着天上的星星苦苦思索，天上的星星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星球呢？如果离我们很近的话，是否能看到上面会有生命呢？想到人的争争斗斗，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心中常想，人就应该这样活着吗？好像不是。但是人为什么活着呢？这时在心底的深处发出一种非常渴望的、莫名其妙的、难挨的盼。在工作之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同事放在桌子上的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是《中国法轮功》。无意的一翻，正是师父头前抱轮的图像，顿时觉得一股正气扑面而来，感到身轻气爽，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舒适。那时我还不懂，这是师父的佛光普照啊。我心底深深地感叹道，真是太正了。我端坐在办公桌前，如饥似渴地全身心地看，越看越发现，这就是我苦苦寻找日夜盼望的啊。一口气看完后，心底发出强烈愿望，我要修佛。从此以后，我一发不可收地坚定地修下去。我深深地感到，师父太高，法太大，太正了，能当上大法弟子太幸运了。在反复的认真学法中，我遵听师父的红吟实修中的话，学法得法，必学必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真正的修自己那颗心。在日常与工作中，在单位与住宅区，我都正面弘扬大法的伟大与超常。有时无意中看到师父的法相，师父正在开心地看着我笑呢。师父在讲法录音中的很多话常在我耳里回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最复杂的人群、最复杂的环境才能修出高功来。1994年12月，我从师父传法办班受到干扰中，已经悟到中共邪党以后要迫害法轮功，使我更感到法的珍贵，并有一种责任。随着大量的学法实修，我悟到了很多，为后来坚定的维护法、证实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学法、练功、弘法，在邪恶的黑窝里正视大法。 1999年，恐怖大王从天而降。随着425、720进京正式法后，八月末，我们几位同修又去北京正式法，分别被绑架关押到本地拘留所。我们被关押的女号的同修坚决不穿号衣，不被监规，天天背法练功弘法，把男号的同修也带动起来。再后来被绑架进来的40多位同修也都陆续起来反迫害，在里面形成很大的正的场。邪恶很害怕，以后一发现我们练功，就急忙打开号门冲进来打同修，有的被打得很重。我当时心想，他们都是学法时间不长的学员，这样对他们不公平，会被打得不练的。第二天练功时，我站在后门前，心想，不通过我，你们恶警就进不来。我坦然匀速地喊着口令，掌指乾坤抻，只听到铁门锁哗哗响，他们冲进来推开我，到里面就连踢带打。我在一边看着同修被打，心里很难受，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你们是执法犯法。几个恶警立即住了手，并同时发出声音，咦，怎么没打他呢？所长冲过来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可我觉得像撞在棉花上一样。我笑了，我这一笑，所长马上松开了手。我看到他的头发很乱，帽子和警号掉在地上，他慌忙捡起来向外跑，其他警察也紧跟着跑了出去。傍晚，我们十几位同修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让面壁站了近一夜。我们被红银，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下不累不困。第二天，我们十几位同修又被带到警察用的大会议室，所长端坐在会议室的圆桌前大声说，我政法大学毕业，法轮功如何好不许讲，法律上的事情你们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我给你们解答。我站的位置正好面对所长，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面带微笑，不卑不亢，语言像流水一样讲出来。所长，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我们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和你们说的相反，我们的弘法讲清事实真相，合理上访，正是维护宪法，相信政府，爱护国家。所长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说，对你们法轮功就是要镇压。我平静地说，中国的法律在中国不管用，还有国际公约法呢，中国也签字了。所长一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身体软软地坐在椅子上。我突然觉得他好可怜，继续慈善地说，所长，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只是比你多了一个信仰，正是这个信仰让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与人为善。这时室内鸦雀无声，我抓紧时间说，现在世界上人们都相信耶稣释迦牟尼是渡人的觉者，耶稣在白人一带传法，释迦牟尼在印度一带传法，我师父全世界都在邀请他，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我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都嘲笑他，你不是神吗？你下来呀。三天后耶稣复活了，人们傻眼了。中东战争连年不断，表面是石油之争，不都是在偿还对神犯下的罪吗？我停下不说了，发现所长和警察们都在静静地听。静了好一会儿，所长才反过神来，连喊着，带回去，带回去。我走在大家的后面，所长截住我，手指点着我的脑门，狠狠地说，你这个人不简单。我这时突然上来争斗心、欢喜心，回答道，多谢夸奖。说完后，我马上就知道错了， 修炼人应该是心不动的。三，异地关押，坚持练功，震慑邪恶，正实大法。这件事情后的第三天晚上，一个年轻的男士在女号门前偷偷地蹲下来，小声问道：“谁是某某某呀？”我走过去说：“我是，有什么事吗？”他急急地告诉我说：“我是这里的牢头，差三天就到期出去了，非常佩服你们，也知道了法轮功真好，我回去就找法轮功，我也练。”我说：“你真有缘，真为你高兴。”他说：“我不是为告诉你这个来的，我告诉你，他们开会了，市公安局来电话了，要把你先送到南苑看守所，然后判刑，不是今晚就是明早。”说完急匆匆地走了。第二天一大早，门口停着很多警车，同修们被点着名，戴上手铐押进警车，分别押往外地。一路上警车鸣着警笛经过市区，呼啸着开向远处。我们三位同修被押往一地，其中的 A 同修哭了，这位同修后来被迫害致死。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小的时候看到都是小偷坏人被抓上警车，我们做好人怎么还有罪了呢？”我看到同修那么纯真，哈哈地笑道：“让人抓好人的人一定是坏人喽。”押我们的这个警察在拘留所里是最能打人的，他手里拿着还没有开封的塑料瓶，举起来就要打我，可手到空中又缩了回去。他思索了我的话后，用尊敬的语气说：“你是大学毕业吧？”我说：“我学的是法轮大法，但是还没毕业。”一路上我们向他弘法，他一反常态，默默地听着。下午近三点多钟，到了某地一个拘留所，所长接待我们并说：“早上听说你们要来，就赶快把被晾上了。”我们接过极潮湿骚臭的被子，和十五六个常人挤在一个大板铺上。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心想，把我抓来，我都没打算回去，到哪里我都正实法。晚上六点，我一开始就练法轮桩法，为今后练功开创环境。我站在门前，刚一投钱报轮，正在窥视我们的警察就喊起来：“不许练功！”并把警棍从放风口伸进来。我没有理他，继续练。他打开门进来了。这时我稳稳地站在那儿，感觉就像一座挺拔的山峰，谁也动不了我。这时空气非常紧张，大家都惊恐地看着事态的发展。这个警察在我身边转了三四圈之后，和气地问道：“这就是暴轮吧？”说着走出去了。一会儿所长跑进来对我说：“我比你大，就叫你大妹子吧。求求你，你让我保住这身警服吧。”我说：“这个点儿是我们练功时间，我们是无辜被迫害的，并没有伤害您什么。”他无可奈何地走了。以后早六点晚六点都是我们集体练功时间。我们还带进一本转法轮，我们三人经常学法、切磋、弘法。十月一日晚，我们正要练功，一直躲着我们的所长急忙跑过来说：“大妹子，一会儿市长、公安局长等领导来，我照顾你们，他们可不好办，听我话，等他们走了再练。”我说：“谢谢您，我们雷打不动。”所长急得一跺脚跑出去。我和 A 同修练着，突然听到人们小声而紧张地说：“来了来了。”空气都凝固了， 我一边匀速地喊着练功口令，在空档中说了一句：“别动。”我是想告诉 A 同修别动心，闭着眼睛并没看到 A 同修一条腿正要迈出去，不想练了。他突然听到一声斩钉截铁的“别动”，非常震撼，怕心一下就没了。这是事后他告诉我的，并感谢我帮他提高了一大步。我说，这是师父利用我的嘴在帮你呢。这时听到门口有人说，哎，这不是法轮功吗？怎么练到这里来了？所长说，市长啊，人家是闭室来的客，是闭室管不了了才送到咱这儿来的，过几天就走了，咱们管不了就别管了啊。四，兼修大法，神迹显现，坦示判刑，反而回家。在这里，一天两顿高粱米饭，每天早晚各上一次厕所，加上洗漱只有3分钟。可是人多便池少，我不能跟常人抢方便，只能在下水道小解一下。不到3分钟，男警察就在门口喊：“快出来！”别人方便时，我打扫卫生，经常拿着垃圾最后出来，总想找时间大解一下，可是总也没有机会。前3天有一点想大便的感觉，以后就没反应了，但是我的悟性没上来。一天，我提着垃圾最后出来，守门的胖警察对我说：“你不是神吗？神还用上厕所吗？”我以为他在讽刺我，只是宽厚地笑了笑。直到回家，全过程整整21天没大便，身体感觉一切正常。这时才悟到胖警察的话，是慈悲的师父用警察的嘴在点化我呢。我们真的是神。一天下午，我们3个同修正在一起切磋，我突然困得很，闭上眼睛看到一个景象。一位相貌端正的和尚正风尘仆仆地走在山中林间小路上，师父的红银圆打入我的脑海里：大觉心更明，得法世间行，悠悠数千载，圆道法已成。我一下醒了。他俩说：“你怎么突然闭上了眼睛？”我说：“啊，困了一下。”晚上睡觉前，我想，外面的大形势邪恶越来越猖狂，师父是不是点化我要有吃大苦、迎接大困难的决心呢？同时还感觉有一种很强的物质向我压过来，但我又能信心百倍地迎上去并破除它。师父的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那么要把你拿到那个位子上去，你能达到那一点吗？这是一个问题打入脑中，你能为了宇宙的真理牺牲自己的生命吗？我心中坚定地说，师父，我能。有人告诉我，监狱里什么也带不进去。我开始静静地背法，我要将法记在心里。我把一些衣服用品给了同修和常人，他们的眼神激动且带着敬佩。那几天我的感受是，再往前走将发生什么事情一无所知，但有师在，有法在，前途并不渺茫。当我真正放下生死的时候，心情是那样的平静、坦荡与殊胜，整个身心完全笼罩在浩荡佛恩与法光之中，同时也真正的体悟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一天夜间11点半，我正在打坐练功，猛听一个警察喊：“某某某，收拾东西出来！”大家都惊醒了，哭了。女牢头壮着胆子问：“把他送哪儿去？” 警察说，回家。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五，时时存正念，处处正实法，一切师父说了算。凌晨回到家中，中午我去洗澡，姐姐在后面跟着。后来才知道，亲属们已经排了班，全天24小时看着我。我在里面脱衣服，姐姐在门外劝我，我就在门里耐心地给她讲真相。她突然一反常态，恶狠狠地说，你再坚持就给你上老虎凳，用电棍电死你。我一惊，这哪是姐姐说的话呀。我的天目突然看到，在姐姐的右肩上蹲着一个生命，方方的脑袋，半透明的身体。我义正言辞地对她说，那是你说了算的吗？一切是我师父说了算。她突然不见了，只听姐姐在外面伤心地哭了。呀，姐姐是被邪恶操控的，她不知道我在跟那个生命说话，我伤害了她的感情。我赶紧穿上衣服开门出来安慰她，对不起姐姐，我说重了，别生气了。后来姐姐得了法了，我跟她说了这件事儿，她感到很吃惊。我回来后的第二天就上班了，本来我一个人干过去3个人的工作。我小学文化，工人职称，却一直在代理另2个人的技术工作，现在都积攒在那里。我轻车熟路，在师尊的加持下，刷刷刷完事儿。车间主任带着惊诧的眼神看着这，瞅瞅那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就说，我想看看某某技术手册，某某蓝图晒出来了吗？我说，装订好了，并麻利地送到他跟前。他说，这么快？我点点头。他又问，所有的活都完了？我说，是，完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神了，真神了，你可以看书了。我的品行，我对工作的任劳任怨，正在感化着一个时隐时现，每天都在监视我的人。一个星期天，我想，自从大法遭到迫害，我几乎没在家里过过一天安稳的常人生活。今天我就过一把，崩爆米花去。我拎着爆米花袋子刚一进屋，紧跟着就有人说，哦，太好了，我吃爆米花来了。我惊讶地说，地大哥，请进。地大哥是本地片警，我们坐在床边吃着爆米花，他不断地打量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的命运那么好。我傻呵呵地说，我得了大法，修炼了呗。他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于是他告诉我，把你们押送外地的那天，是定好把你送往看守所的，等车都走了，一看也把你送走了。打电话给市公安局，市局说，那就关满1个月后直接送他到监狱。可是某月某日，公安局早8点给关你的地方打电话，说我们去接你时，对方说，半夜已叫家人接走了。局里的人说，今天才到日子，我们就够早的了，你怎么提前放人？所长说，过了0点就是今天啊。我们也是看到条子放的人呢。真的，那个取人的条子怎么到你丈夫手了呢？我说，听丈夫说，派出所警察来电话，说明天到期去接我，家里可跟去一个人，并把汽油钱带着。我丈夫到了派出所，看要花很多汽油费，就说，你们挺忙的，我把人接回来吧。说着就把取人的条子拿过来。那个警察半推半就，没说什么。丈夫回家后连饭都没吃，很快找到车去接我了。片警说，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公安，这事儿可头一次遇到，简直不可思议。他告诉我，你们被关押在其他地方的工友，为了争取练功环境，纷纷绝食，承受都很大， 还死了一位。对你的监视现在已经解除，你可以去看看他们了。他往外走时又说，我要退休了，你多注意吧。我说，谢谢，再见。师父啊，这一切一切都是您的苦心安排，让我又一次体悟到了施恩浩荡。六，第四次进京证实法，天安门广场打横幅。2002年是邪恶最猖狂的时候，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大法，为了让全世界的人知道大法弟子在中国正在遭受邪恶的迫害，我经过大量的学法后，从思想本源深处发出强大正念，我要用生命去证实法。这一念我感觉到突破了层层空间。这一天是正月16上午10点左右，阳历2月27日，我和一位同修一路顺利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毛毛头纪念堂开馆，众多人们都涌向那里。我来到距纪念馆门前30米处，这里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看到在约40米处有一个岗楼里有人站岗，约50米处有一辆2层的大警车，车的上层有几个警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周围，有的拿着望远镜在看，车的周围还有很多警察巡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能用正眼去证实恶人，恶人马上避开目光，因为正念是操纵恶人的邪恶生命被吓跑了，因为他们知道逃得慢一点将瞬间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清除掉。我收回视线，无意间与离我几步远的一个腋下夹着公文包40岁左右的男子目光相遇，他一下觉得很惊慌，我觉得很诧异，又看了他一眼，他一下钻到人群里不见了。我没有多想，威严地拿出写着真善人好的条幅，双手高高举起，用尽全身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这时听到不同的地方有鼓掌的声音，远处有一位高个子西方女士高喊 OK。 我对着这些可贵的人们举起右手喊声再见。我顺利回到火车站，在约定的地点等那位同修，并为他发正念。3天后知道这位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当天晚上7点多钟，我顺利地回到家，看到丈夫急得眼睛发红，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俩四目相对，从他的眼神里一下使我感受到，呀，他也很苦啊。自从迫害以来，我风风雨雨的，他经常为我担惊受怕。我修炼了这么多年，有承受能力，他没修炼呢。我顿时心生慈悲，走过去说，担心了吧，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以后我尽量做好，放心啊。他的情绪一下就稳定下来，可眼睛却湿润了。7，重压兼修志不移，变发真相救人急。邪党16大召开的前期，邪恶到处找我，我非常坚定，慈悲地给本地公安写了劝善信，讲了大量的真相，后来知道效果非常好。在外地居住的哥哥在亲戚家找到了我，一定要带我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我知道两个哥哥想用常人的办法保护我，并想让我放弃修炼，我说不去。这时突然想到师父精进要旨2，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一文中的话，修炼者坚定的正念超越一切人的认识，超越一切人心，是常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同时也无法被常人改变，因为人是改变不了觉者的。是啊，他们改变不了我，而我要改变他们。我说去。我把哥哥大羽绒服的3个大兜里装了150张光盘，我的兜小，只装了100多点儿。 旅行袋的衣服里装进2000多张真相传单和粘贴。哥哥害怕，我们没经检票口，直接进的站台。这个大城市真相资料很少，我尽量到部队、高干、高校住宅区去发粘贴。东北的冬天，防盗门都关得严严实实，我心里没这个概念，一拽就开。有时我对着一片小区的防盗门发正念：防盗门，你的作用应该是防盗，而我在救人，其中也包括你，你的生命也应该得到回生啊。效果很好。有时我对着紧闭的防盗门想着请师尊加持，心中一念开，开了。有一次我在一个临街的街口贴真相贴，正在用手贴，一个人悄悄地来，歪着身子看。我贴完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他还在那儿歪着身子。走了很远，他还是那样。呀，定住了吧，那就解吧。这样一想，他才走了。有时间我就给哥哥讲真相，哥哥明白大法好，知道我做得对，只是为我担心。一天晚上发完正念后，我正要出去，坐在厅里沙发上闭目养神的哥哥叫住了我，说：小妹，还有多少没发完呢？我说不多了。他说：都拿去发完吧。我不解地看着他，他说：哥哥已经被你改变了，但哥哥还是不行，已经半个月没睡着觉了。你今天都发完，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睡觉。别着急，注意安全。我说谢谢哥哥。我走了很多地方，脚下打了泡，泡磨破了很痛。我心里念着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在一个大学的宣传栏前，我珍惜地想把最后一张真相贴上去。看到不远处的门卫和下课后络绎不绝的大学生，想到大哥的话就犹豫了，但马上想到师父要我们放下名利情，我要救的是众生，毅然地贴了上去。八，金刚不动，坦荡正法，修去证实自我的心。自从师父让我们全面向世人讲清真相后，记得一次我面对面讲真相，讲退了三个人后，第四个人是个警察，50来岁。我礼貌地与他打了招呼后向他讲真相，他一时不能接受，但又邪恶不起来，只是反复地喃喃地说：我们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呗。我看他不接受，就告诉他多了解大法真相，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说了声再见。他回答了一声再见。这时来了他的一个同伙，向他问着什么，我没注意发正念走了。当我们刚通过一条大道，路过一个穿着讲究正坐在一辆豪华摩托车上听着歌曲的年轻人身边，歌曲突然停了，只听他对着对话筒说：嘿，你说的那两个人正好路过我身边。我意识到被跟踪堵截了，我的心一点没动。我告诉同修：我在前，你在后，和我拉开一段距离。我站的是高处，看到前面某派出所门前警察们正在紧急地往三个警车里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我想，宇宙在正法，一切邪的、不正的必将解体，谁怕谁呢？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不允许任何生命迫害我，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只见车里的警察和一角门里一角门外没有进到车里的警察都在那里愣愣地目送我们从他们身边过去。我们回到家里发完正念后向内照，近几年来 自认为自己没怕心，正念强，不知不觉中就放松了发正念。有时一边发着真相资料，一边心里唱着大法歌曲，忘了发正念。我大吃一惊，这里边包藏着多少不好的心，欢喜心、显示心，还有证实自我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我好汗颜，这种心要发展下去非常危险，师父对这样的弟子是最操心的。是啊，从我走入大法至今，风风雨雨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这里充满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苦度，没有师父的时刻呵护，我们一天都走不过来。我继续发正念，那不是真正的我，灭掉它，在以后的实修当中彻底去掉了这颗心，努力做一个师父最放心的弟子。九，善待亲人，唤醒同修。在个人修炼时期，由于我得法后超常而显著的变化，使我们全家和常年在我们家住的丈夫的两位亲戚也得了法，全家真是其乐融融。那时明显的感到功长得太快了，但是邪恶一迫害，人们听信了铺天盖地的邪恶谎言，形势一下反过来了。表面形势，丈夫打骂要离婚，亲戚挑拨恩将仇报，哥哥姐姐逼着不许再练，警察骚扰，社区监视，真是百苦一起降。由于执着于情，人心受伤的太重，实实在在感受到如同死了两回，心里好苦。慈悲的师父帮我过难关，让我看到我世界里无量众生在盼着我修成从而得救，无数的神盼着他们的主回家。师父在《红营二坚定》中写道，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我守住心性，一边坚定地维护法，一边善待这些给我造成磨难的人，因为我悟到这里有我要修去的心，还有平衡好生生世世的因缘关系问题。我想修，想跟师父回家，就必须听师父的话。在这期间，我丈夫的手碰坏了，怕冻着，我给他做了一副棉手套。过几天脚又砸肿，我用大半夜时间给他做了一双厚软的棉鞋。他的亲戚我一直都照顾得很好，丈夫由衷地感谢我对他的善心与帮助，五年前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也在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前几年有一位同修在做真相时被邪恶绑架后走脱，在亲友家看不到明慧周刊，并随邪物者钻进了所谓的石墙里。经多处打听，我来到他亲戚家，见他已出现严重病态。他本想改变我，我与他一同悟法理，帮他分析邪恶石墙的来源，揭露邪恶的目的。他在法理面前已无话可说，但一再坚持说，你也没看石墙，你怎么就肯定不是师父讲的呢？我思想深处发出了一念，他无论身处何地，泥潭陷阱、邪恶黑窝，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请师尊加持。我迅速地浏览了这篇邪恶的假经文，针对其中四个邪恶观点，我用师父的法破除邪理，清晰地剖析讲给他。他听后马上流出眼泪说，我错了，太错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我把他接到我家几天，陪他学法练功，分析为什么会邪物，找出了因自认为近两三年自己层次被落下了，想走捷径，加之怕心、求安逸心等。我说，这里有我和同修对你关心不够的责任，真对不起。从现在开始，我们再回到师父的法船上，哪怕是在最底舱， 可这终归是法船啊，我们能跟师父回家呀。说到这里，我们想到师父的无量慈悲，都已泪流满面。我为这位同修找了一个学法小组，他一直都在坚定稳步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十，智慧讲真相，慈悲救世人。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尽量安排时间走出来讲真相，我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是我讲清真相的对象，不挑人。我每遇到能打上招呼的人，只要他能听我讲，我就能改变他，让他真正明白法轮大法好与三退的目的，就能救了他。有一次，我在人工湖边跟一位正在钓鱼的人搭上话，他50岁左右，很敏感，刚一涉及到真相，他就说，请你走开，我不想听这些，并把手机拿了出来。我笑了笑，没动心，思想深处真想救他，我就转换话题和他唠起了鱼苗鱼食，很自然地唠到毒大米毒奶粉，高官极度的贪污腐化，人心的败坏，以及为什么人心败坏到如此程度。我顿了顿，看他一直低头在听，就继续说，中国上下5000年，人们所承传的是神传文化，传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而中共多年来给中国人灌输党文化，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神佛的存在，摧毁了人的道德理念，心中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人无所顾忌地做坏事。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迫害修真善人的这群善良民众，不惜毁掉人类的道德，宣扬假恶报、色情，那些人类社会最坏的东西来对抗法轮功。师父还说道，可是这些不好的东西一成气候，反过来也危及了他自己的政权，现在他想收拾也收拾不了了。我悟到是他自己把自己打倒了。现在的天灾人祸是奔谁来的？是奔坏人来的。现在只是在警示人，人不治天治，真正的天成为时不远了。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多万无辜百姓，现在腐败透顶，他就是个流氓杀人犯。我们当初对着血气发毒誓，把命交给了他，你不就是他一伙的吗？我真不愿看到好人、无辜的人也跟着遭殃。这时他突然抬头，很感慨地问道，你们大法弟子都像你这样善良吗？我真诚地说，大法弟子千千万，他们都在救人，我救的太少了。他很感动地告诉我，我姓李，在政府部门工作，你替我把这个党退了吧，谢谢你，真谢谢你，注意安全。一路走来遇到一个年轻大学生，我和他讲几句真相，他把刚入2个月的党退了。遇到一个年轻警察，他答应不迫害大法弟子，记住法轮大法好。遇到一个老红军，一边听一边点头，若有所思，但突然看表，一边急走一边说，我明白了，谢谢你。转身看到一个妇女坐在路边，我过去和她讲真相，她退了队并告诉我，她也曾练过法轮功。我问她为什么不坚持修下去，她说脊椎有毛病，一练功脊椎就疼。我说呀，那不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吗？转法轮里师父说的够清楚的了，你好好看看法，一定会明白的。他笑着点点头。我跟他讲了讲个人修炼时期的法理和体悟， 他决心再继续修炼。遇到打听汽车站的农民，我领他到汽车站给他讲真相。这位农民把全家三口人都给推了。我告诉他，你和家人讲清楚，他同意才算。他说，我保证他们都同意。看到路边有两个卖水果的在说法轮功不好，我来到两人处，边买水果边和他们聊了起来。原来他们对钱币上有大法真相感到不理解。我给他们讲完后，他们都笑着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他们讲三退，他们都说家人练法轮功已给退完了。我最大的体悟是，当法学得好的时候，整个身心都融在法中了，那么从里到外发出的就都是高境界思想，发出的真理之光就能慈悲一切众生，解体一切邪恶。这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永恒状态，是在法中证悟，不断精进，自然做出来的。面对任何事情就会不迷不惑，按照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在尽力多救人的同时，时刻坚持向内找，修好自己，互相配合，圆融整体，多多救人，达到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让我们不负师恩，精进如初，在师恩浩荡中成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